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大家下午平安。我们先一同来读这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1章1到11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1章1到11节。那如果我们有经文，我们可以一起的来诵读关于主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事件。我们一起读。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踏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和善啊，和善啊，奉主名来的就是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的和善啊。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曾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我们都知道，今天是教会传统所定的所谓的中束主日，就是纪念主耶稣骑驴进入了耶路撒冷，群众驾到热烈欢迎，高喊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高高在上的何善那。那这是我们常常说过的所谓耶稣很荣耀的进入圣城。在这一天之后，就是耶稣基督进入受难前的最后一周，我们通常称为受难周，主耶稣在地上最后的服事跟教导。那关于这个传统呢，到今天教会基本上都把它当作正面的，或者说是一个值得仿效的属灵活动。所以有时候特别是这个主日，在一些天主教会，他们还特地预备了这些中束枝，让信徒们能够拿着中束枝挥舞敬拜，庆祝跟纪念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被群众欢迎的大日子。那普世教会很多这样做，是因为教会误读了或者误解了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经文的意思。其实这是一段值得警惕的事情，我们读成了应该效法的榜样。读经常常会有这个麻烦，我们会犯错误，就是我们把圣经所记载的等同于圣经赞同并鼓励的。那这样的读经方法跟理解的圣经的方式，有时候是很危险的。事实上有很多历史的事件，圣经只是真实的记载，并不是鼓励大家去学习遵行。就比如我们读到圣经四世纪第11章，记载了一个士师叫做耶弗他，他为自己的愚蠢立了一个誓言，就是他打战回来的时候，神帮助他打了胜仗，他看见什么谁来迎接他，就要把他献为番祭。但是你知道后来他打战回来的时候，来迎接他的是他的女儿，但是他已经把话讲在前，所以就为这他所讲的话绝对不更改，然后就把他的女儿献为番祭。圣经的确记载了这件事情，但不代表上帝同意或者喜悦士师这么做，只是不要不更不是要人效法他这么做。但可能有人误会了，哦，他记载在圣经就是神认同了，其实不然。今天当耶稣进入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神的本意的确是在他的历史的里面有预定了这个日子。主耶稣的确是要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因为神要向全人类介绍一位这个宇宙的新的王的到来。 但是变成百姓驾到欢迎。那圣经就记载了这个历史的事件，但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详细的思考跟阅读，我们以为这些百姓出来驾到欢迎是一件好的事情，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但其实你知道吗，驾到欢迎并不是出于神，在这个驾到欢迎的背后是大有问题的。你深入去思考的时候，理解的时候，它有背后魔鬼的试探跟人的阴谋在其中。百姓的举动是反对神原有的计划，其实也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可你就想了，到底这次的驾到欢迎有什么问题呢？有一个小孩子，他在天主教的学校读书，是一个小男孩。他经常听的他的神父教导说，如果你要想得到什么，你可以向你的天主祷告，他会听你的祷告。这个小男孩就想到他想要有一辆越野的脚踏车，于是他就开始向天主祷告了，祈求他赐给他一辆脚踏车。但祷告了一段日子之后，他发现他的祷告没有蒙垂听，也没有任何的动静。他就想啊，怎么样能够引起天主对他祷告的专注呢？有一天，他走过学校的礼拜堂，看见有一尊耶稣的塑像放在桌子上，于是他就把它抱走，带回他的卧室，放在他的抽屉里面，然后锁好它。那天晚上，他就照样向天主祷告说，天主啊，想必你也知道你的儿子耶稣已经被我绑架了。我的要求不多，只要你给我一辆脚踏车，看见车我就放人，否则我就不客气了。是的，我们听起来的确很好笑，但其实今天的经文，就我要跟大家思想的绑架耶稣的事件，实实在在就是在历史上发生的。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20章1到11节，其实要我们看见什么？全人类跟魔鬼正在合作的绑架耶稣。他们要利用世界上的荣耀权力，让耶稣成为万人迷的这种试探。你记得主耶稣不单单在旷野受试探，主耶稣整个侍奉都在试探，受试探，包括这次再次受试探，因为百姓要把自己的欲望跟理想来绑架耶稣，强迫耶稣按他们的意思来做。其实他们为着他们自己的幸福，他们盼望耶稣起来革命，推翻罗马的政权，那要耶稣做他们的傀儡的王，来满足他们的欲求。其实你读福音书里面，这样的欲望一次又再一次的常常呈现在旧约这个福音书里面。那么我们却把这种充满试探跟阴谋的驾到欢迎的事件呢，读成百姓是按照上帝的计划起来欢迎并支持耶稣成为他们的新王，是讨上帝喜悦的属灵事件。所以所谓的中恕主日的确是误读误解还有错用了这段经文。今天这段的经文，我们从两段方面来思考。第一方面是从1节到5节，的确神要把这位新王介绍给全人类的人，所以在时空的节点上呢，上帝正在要向全人类隆重的介绍一位宇宙的新王的到来。所以耶稣是以一个新的王的身份进入他的耶路撒冷的京城。这个时候福音书的镜头就在这里放慢，让我们屏住呼吸，注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庄严的入城仪式。我们看见圣经的中心是基督，上帝要向世界上的人宣告这个新王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特别预备了这个入城的仪式。那我们注意几点的，首先注意这个介绍新王的时间，不迟不早，就刚刚在一夜前的星期天，也就是今天，因为星期四就是一夜节，星期五耶稣就受难了。 为什么这个时间是人类历史上最时刻的时间呢？因为这个日子是被称为神圣的日子。你读诗篇的时候，他特别用了一个字，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为什么？因为要走向逾越节，要走向哥哥他，要走向十字架，要把他自己为全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介绍这个新王的地点在哪里呢？就在这个危机四伏的耶路撒冷城。耶稣从哪里进到耶路撒冷呢？你读圣经的时候，他从橄榄山然后下来进到耶路撒冷。你知道橄榄山是一座名山，如果你今天有到过圣地，你都知道耶路撒冷跟橄榄山只隔了一个基伦溪谷。橄榄山下来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城墙。那当圣经提到橄榄山的时候，它是一座有名的山。圣经一共14次提到橄榄山，很多重要的事件发生在那里。但是有趣的是，圣经第一次提到橄榄山是什么时候？其实就是旧约亚沙龙叛乱的时候，大卫王从耶路撒冷逃走，你读到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去，一面走上去，一面哭。大卫赤脚蒙头哭泣上橄榄山，其实代表着一个失败的王正在逃难。而这里对应的是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位大卫的子孙如今却从橄榄山进入耶路撒冷，他来要征服这个城市，他的道路高过大卫的道路。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就被称为和平的城，但因为人性的悖逆跟对和平之君的拒绝，从那一次人拒绝耶稣到今天还在拒绝耶稣，所以你可以看到耶路撒冷200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一个战火不断的地方。包括不久之前以哈战争的发生，现在跟伊朗的战争，其实都离不开什么？耶路撒冷这个和平的城市。为什么耶路撒冷名为平安却从来没有平安呢？当然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人的罪，我们人的罪因此使到这个城在人的罪的里面不会有平安，与人彼此的仇恨，包括今天以哈的仇恨，这个阿拉伯人跟这个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的仇恨。第二个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和平的君王在这里被拒绝了，主耶稣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却被耶路撒冷写拒绝，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到什么时候才有平安？耶稣离开耶路撒冷之前他哭，他说什么？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我多次愿意拒绝你们，只是你们不愿意。那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你们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一次是什么时候？不是这一次，是那一次我们要看见这位耶稣基督从天上天君天使荣耀的降临在橄榄山上。这件事情是我们期待的，主要再回来。所以当时候神愿意介绍这个王在这个耶路撒冷城，让他进入这个城里面。还有如果一个君王来到的时候，他要做什么进入京城呢？这个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就想象如果新加坡要欢迎，如果美国总统要到新加坡来的时候，你想他会坐什么车呢？ Toyota Mercedes 还是 Bentley？ 都不是。美国总统有自己精心打造的所谓的林肯牌的这个防弹车，他一定坐他自己的这辆车，因为表达他的权势。的确如此。而这位新王的到来，他骑什么？刚才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大家注意读，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知道那一天驴是母驴，驴驹是小驴子， 所以那一天是这两只驴都必须带来的。所以主耶稣那一天不是骑着一个驴子，驴驹子，他是骑在驴驹子，但背后跟着什么母驴。那我们问为什么选择驴驹子？他没有权势吗？骑驴驹子总是感觉到像弱势。但是当马太福音这段经文是引用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他背后的神学的意义是，他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欢喜，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西安的民，他是原文是女子，耶路撒冷的民啊，他可以也可以说是全地的人。那一天耶稣骑驴子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以色列是上帝的妻子。在新约，我们蒙救赎的儿女，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其实这位幕后的亚当，耶稣来，他是要迎接他的心腹的。所以他来是骑着驴驹子，圣经说他是谦卑的骑着驴驹子。所以介绍新王呢，这个新王有什么新，他什么地方是新的？那么先知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有几件事情，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王可以跟这位王相提并论。首先，这个王是个主动的王。圣经说，你的王来到你这里，这位君王耶稣基督，万王之王，弥赛亚救主，谁请他来的？你们吗？谁命令他来的？我们吗？没有人有资格请动他，没有人有资格命令他来。如果耶稣不愿来到这个地上，没有人可以请他来。如果耶稣基督不愿把他的命舍了，没有人可以强迫他舍命。但是都是他自己愿意主动，为什么？他对我们全人类的爱。所以上帝主动的恩典临到我们，那不是异教肉身的那种肉身成道的哲学，我们是主的恩典临到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得到救赎。所以这个王是主动，还有这个王是温柔怜悯的王。刚才我们说他骑驴，就骑着驴驹子，圣经特别形容他是温柔的。你想形容一个王心温柔的，好像跟这个世界不太搭杠。我们说人间的政权是什么？枪杆里出政权。你能够形容现在的美国总统 Trump 是温柔的吗？不能，他一点都不温柔。你能够形容一个王是温柔的吗？好像跟王不太配合。有很多的时候，王要比别人更狠，他才能够称王称霸。所以君王的荣耀都是建立在百姓什么的妻离子散，因为他是一个打战的王。只是很多王统治了之后呢，美化他，所以还用慈祥来化妆他自己。我们华人最了解的，我们华人讲过一句话，伴君如伴虎，跟王在一起不好玩啊，他随时发怒，他随时可以杀人的。但是耶稣这个王很特别，圣经用温柔来形容他的特点。那现在你就开始明白为什么他选择骑驴驹子了。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只提到驴驹，没有提到驴，而并强调驴驹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但是在马太福音这里是骑的，他强调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然后驴驹同在一处。其实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主耶稣骑驴驹子的时候，那个母驴是跟在驴驹子的后面的，因为驴驹从来没有被人骑过，他需要母驴来陪伴。耶稣进城是骑驴驹子，你怎么能够解读呢？有些解经家说，因为君王跟将士是骑马的，所以骑驴代表耶稣是和平的君，当然这是可以接受的解释。也有解经家说，马太福音中的驴跟驴驹母子是不分开的，耶稣的温柔跟怜悯在这里。所以按这个逻辑来看，耶稣不忍心让离散的动物，让动物离散，他是一个君王，甚至不愿意看见母驴跟驴驹子分开， 所以这两只驴驹是跟着他的，表示耶稣不会用暴力来伤害人，破坏任何人的家庭。你知道地上的君王都是母亲们的天敌啊，为什么？因为每一次君王如果发动战争的时候，天下的母亲们都要伤子之痛。耶稣上了上十字架，他跟天父暂时的分离，但是他经历了他母亲在十字架下的悲惨，以致他对他的母亲说，看你的儿子，然后对他的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我想约翰在这个时候可能想起那只驴，母驴跟驴驹子，耶稣骑在驴之子的上面。人间的王是以别人的妻离子散来维系他自己的家天下，而耶稣这位王为了重建家园，自己在家自己的家被人支离破碎，他跟天父的分离。所以十字架下的玛利亚，十字架上的耶稣，那种残酷的分离，耶稣温柔地骑着小驴驹，小驴驹的妈妈跟在后面，和平温馨地穿过了人山人海，那个被罪压伤充满苦难仇恨高声呼喊，但是耶稣的眼中却怜悯世上的众人。还有这个王不但是主动的王，不但是谦卑温柔的王，这个王来做什么的？来死的。这是一个来送死的王。我问你，世界上哪一个王是来送死的？每一个人做王的时候都是别人为他死。耶稣骑驴子其实也是一被打战的，驴子并不是跟打战没有关系的，只是这个王他的征战的方式是为着什么？他向世人宣告，他来是在十字架上，他要成为人类的救主。所以耶稣骑驴不只是和平之王，更是向世人宣告他是来送死的。大家可能在历史上读过拿破仑啊，这个王。其实关于拿破仑的事情有很多很多的记载，人家描述他的成就，包括他的军事天才，他怎么参加战役，怎么赢得战斗。那么有一期的最后一版的《大英百科全书》是这样写拿破仑的，他说拿破仑在5月5号早上去世，享年52岁。他的尸体穿着他最喜欢的制服，他被埋葬在泉水附近一处美丽的地方，周围有两棵垂柳遮阴，他的墓碑上写这里躺卧，然后就点点点点点点点，什么意思？墓碑的石头上没有名字。换句话说，拿破仑的死是他一生中最不重要的事件，但是受死是基督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主耶稣的死就是对全人类的罪孽的那一种彻底的偿还，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以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生存。圣经说他是公义拯救的王。我们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其实上帝已经预言这一幕给全世界的人看了。在创世纪22章2到3节，还记得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跟儿子，把预备好的摩利亚山上献上他自己的儿子。同样的场面，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儿子，要发生同样的翻记，耶稣要为全人类而死。我们说过，所有的王都是叫别人死，但是这位王却是为全人类而死。因为只有这样，人可以真正享受到平安，享受到救赎。所以神用的方法，保罗说，神用人看为愚拙，却是上帝的智慧；人看为软弱，却是上帝的大能。为什么？因为这个救赎的计划是唯一能够保证每一个人得救的。除了这个计划，没有其他的方法。想想看，如果耶稣不要死在十字架上，各位，你跟我怎么得救？你跟我怎么得救？你就得要靠宗教的方法。宗教的方法是什么？行善得救，可能吗？ 你知道不可能，人没有办法行善，就算我们外表有良善，我们内心里面是没有办法完全良善。很多事情我们想做，我们做不出来，我们做不到。如果靠行为得救，我们最终都要灭亡。上帝知道人没有办法，因此通过救赎的方法，就是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凭着我们相信就能得救。我们什么时候耶稣为我们死？你好一点的时候他为你死，你像样的时候他为你死，你是一个圣洁人他为你死？不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甚至我们还做他仇敌的时候，他为我们死。什么意思？得救跟我们好坏没有关系，完完全全凭信心我们得救，这是最好的方法。好，这就是整个原本的计划，神要介绍这位王给全世界的人，这是第一部分。但是这个计划在人的手中跟魔鬼的运作之下，它变成了一个绑架的计划。从第六到第十一节，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怎么绑架耶稣。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是神跟魔鬼跟世人冲突的一个最高潮，这两个之间，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在温柔其离上面以人呼喊高高在上的何撒那之间有个冲突。魔鬼利用人跟人的计划来试探耶稣，他绑架耶稣，按着他们心意来做事情，达到魔鬼要破坏上帝救赎的计划，跟人达到自己私欲的目的。你说从哪里看得出来？第一个行动，绑架的第一个行动，大家注意，当耶稣骑驴下来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他们第八节说，第八节的上面，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我相信你从来一直以来都一直理解，哦，是对耶稣的尊敬啊，铺在路上是对耶稣的尊敬啊。但是我们其实没有细细的想，为什么有这种举动铺在路上呢？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可以地方可以给我们看到铺在路上的？如果你圣经熟悉，你就记得在列王记下第九章十一到十三节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就叫做耶户。耶户是谁？就是被神高立的一个王，但是这个人是一个疯子。我常常说特朗普就是现代的耶户，他纯粹是个疯子。为什么当年神兴起耶户，我要对付亚哈家？亚哈家是邪恶的王，你知道怎么对付邪恶的人吗？我们这些正人君子没有办法。你面对一个恶人所用的方法是什么？疯子。疯子不怕恶人，但疯子怕谁？疯子怕傻瓜，傻瓜不怕死。所以这次啊，特朗普是个疯子，他遇到什么？他遇到伊朗，伊朗是不怕死，要么一起死。疯子这是傻子，傻子跟你浪漫要踩谁？所以因为他之前对付委内瑞拉，哦，呼进去解决了，他以为这次也是可以把他人炸死了就完了，没想到他在踢到铁板，这个是缠身啊，跟你缠住你，缠住你。同时，当时候耶户也是这样，耶户是一个疯子，他必须兴起来对付这个亚哈的家族。然后你看，他被高作以色列的王之后，列王记上九章十三节怎么形容？他们就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的台阶，使耶户坐在其上。他们吹角说：“耶户做王了。”你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耶户被高利为王，去推翻亚哈的政权。将领们就是将衣服铺在台阶上，这个举动是期盼耶稣像耶户一样发动流血的革命，他们要耶稣推翻罗马的政权。 当这个衣服铺在路上的时候，当年耶户的这幅图画浮现在他们脑中。他们的意思是，耶稣啊，你做我们革命的王，你起来吧，你革掉罗马兵丁吧。来到八章的下半节，他说，第八节的下半节，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为什么用树枝铺在路上？根据利未记23章39到42节，跟约翰福音的记载，摇动棕树枝上松树的枝子，他们用珠子是什么节？他们摇动枝子，这祝棚节。各位，祝棚节的仪式被带到逾越节来，这是错误的表达。好像现在是受难节，如果你用圣诞节的布置，能吗？不能。他们把祝棚节的仪式，祝棚节的带到什么？带到这个逾越节来，什么意思？意思很简单，我们不就好像说，我们不要受难节，我们只要圣诞节。就好像他们说，我们不要逾越节，我们要祝棚节，因为祝棚节是荣耀的。他们不愿经过逾越节，他们不愿经过受难，他们不要耶稣上十字架，他们要耶稣推翻罗马的政权，立刻使他们怎样？立刻得到那个荣耀。情况就好像当彼得在山上看见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对耶稣说什么？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啊，我们住三座棚就住下来了吧，我们不要再下山去了。耶稣说不行，下面有征战，下面有苦难，我们要解决这件事情。耶稣一定要上十字架，但是他们却用什么？棕树枝，用铺路在路上，表示什么？棕树枝在两叶之间的马加比的时代，当他们打胜仗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是用棕树枝，所以他们是很民族主义很强烈的，这个政治意味很强烈的，一点救赎的味道都没有。你明白了，他们的目的是告诉耶稣，革命，革掉罗马人的命，我们要革命。他们教导欢迎，强迫耶稣，绑架耶稣。你记得在之前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他们也要来强迫耶稣做王，不过耶稣走得快，他叫门徒过海，他自己到山上去祷告，他不要成为人的左右。但是现在这会介绍王的仪式上面竟然给他们抓住了要耶稣做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绑架行动在哪里呢？他们高喊何善那，何善那这句话什么意思？第九节他说，前行后续的众人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高高在上的何善那。这个 Hosanna 他们喊的不是亚兰文，他们喊的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意思有现在拯救，现在就救我们吧，现在就脱离我们的。为什么用希伯来文喊呢？你记得新加坡在独立之前喊了一个口号 Madiga、为什么没有喊华语的、为什么想喊马来话的？因为当时新加坡是在马来的这个制度之下嘛，马迪卡喊的时候，哇，民族的那种气氛就起来了。他们也是一样，用希伯来文喊何善啊，何善啊，什么意思？现在释放我们，现在拯救我们，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他们盼望拥护耶稣作王，然后用世上的权力、人间的荣耀，受万人欢迎的诱惑，这是极大的诱惑。魔鬼再次试探耶稣，你要得到众人的喜悦吗？你要到万国万国的荣华吗？你拜我吧。你要得到众人的喜悦吗？按他们的心意做吧，推翻罗马的政权吧。所以群众根本不在乎灵魂的救赎，他们只想一个能够推翻罗马帝国、解决现实困境的政治的大救星。所以他们欢迎耶稣，其实就是在绑架耶稣去做他们要做的事情。犹太人可以接受大卫的宝座上的基督， 但是却没有办法接受十字架上的基督。他们绑架耶稣，很多的时候我们信徒也在绑架耶稣的行列当中，等一下我会再详细讲这一点。绑架行动的第三个，注意门徒跟着群众去造势。回来看门徒，第六节，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门徒就把驴子带来了，然后第七节，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踏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我们同样问，门徒为什么把衣服踏在上面让耶稣骑上？主有吩咐他们这么做吗？没有，肯定没有。但是这是门徒心中的盼望。记得吗？那些人把衣服铺在什么？铺在路上，就是对他说做革命的王。耶稣当年也是如此。现在这些门徒也把衣服放在这个驴子上，也是同样对耶稣表达推翻罗马人吧。其实门徒跟世俗人的想法一样，他们希望耶稣成为他们理想中的王，所以他们很欢天喜地的把衣服献上。什么意思？我的老师要做皇帝了。如果我的老师做皇帝的话，我们这些跟班的人就能够位列在他左右。他们曾经做过这个千秋大梦，记得吗？他们曾经在上十字架的上这个耶路撒冷耶稣要钉十字架的路上，门徒在后面吵架，他们吵谁要坐在左边，谁要坐在右边，他们吵谁要为大。他们顺服的是他们对自己政治的理想，把衣服放在驴子的上面，要把耶稣撑透起来做王。所以在整个绑架的事件中，我们跟门徒一样，其实是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没有人站在耶稣那一边。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按自己的私欲要绑架耶稣。17世纪荷兰有一个很有名的画家叫做 Rembrandt， 这个伦勃朗呢，他曾经画过一个把耶稣架起的耶稣，他画一幅画，耶稣被高高钉十字架被架起来。但有趣的是，大家如果注意看这幅图画的时候，它的下面角落有一个人也在那里很用力的把耶稣撑起来，而那个人在注意看他的时候，他的脸是伦勃朗的自画像。伦勃朗要说明什么？其实我们都参与把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个行列里面，我们都曾经参与绑架耶稣这件事情上。所以你看，要他们起来革命。所以你看第十节，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为什么会惊动？惊动的原因是什么？看来很成功。他们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先知耶稣。这句话对还是不对？这句话不对。以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些人看他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他们喊，他们不知道喊什么，因为他们以为这个喊就这位耶稣要起来推翻罗马，何城的人都惊动了。但这个惊动不是从神来的，他们不是听了一篇道之后火热起来，如果是这样，那是从神来的。但是他们是从错误来的，罪使到他们被情绪挑旺。为什么？他们盼望有人起来推翻罗马政权，那种思念。所以你记得主耶稣复活的时候，门徒第一个见到他第一个问题问什么？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嘛？你看他们心心念念复兴以色列国，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他们问这位群众是谁，他们没有人回答说这是神的儿子耶稣。其实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救主救赎的意思。人民的反应是巴勒斯坦出了一位人民谋幸福人民大救星，然而这些都从罪产生的妄想。耶稣没有起来要革命，耶稣一个新的王，他来做什么？来送死，他为全人类死在 十字架上。这就是为什么隔了几天之后，这些人幻想破灭了，他们就对耶稣喊着什么？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你明白了，为什么同一批人前面讲何善啊，后面讲钉他十字架，你以为他不一样，他是一样的。如果你不要替我们革命，你就失败；如果你不要起来做革命的王，你就失败。这就是群众，这就是这件事情。但是上帝的计划不被打动，耶稣基督不受迷惑，他知道如果他不在十字架上，全人类就被灭亡了。所以这为什么会绑架耶稣？答案很简单，因为不知道耶稣是谁，他们根本不相信耶稣是人类的救主，他们不认识，他们也不认识自己是谁。当我们说绑架耶稣的时候，就是要利用耶稣达到我们个人的目的，而我们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上帝的目的，也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意识塑造出一个无所不能的神，一个泛爱的神，但是这一切都是为着我们。如果上帝没有为着我们的心意的话，我们就责备，我们就咒诅，我们甚至气绝上帝。绑架达不到目的就是撕票。当我们跟上帝的作为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发展出一套异端神学的歪曲启示的真理，我们转为一个不信者。这个不信者就是教会里面常常因为达不到目的而郁郁寡欢的人。我们教会有三种人对耶稣的绑架。第一种人叫做政治的基督徒，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民运的基督徒，他们用宗教达到民运的目的；文化的基督徒，他们用耶稣基督来高举推销他的文化，他们关心的是解放革命文化而不是福音，这是信仰上的淫乱。这是第一类的，我们称为政治的基督徒，表面上是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背后是搞政治、搞目的、搞文化，跟福音没有关系。第二种基督徒叫做世俗的基督徒，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真理降格为成功神学或者家庭婚恋指南。我们伟大的信仰变成什么？变成怎么帮助我们成功，怎么在世界上赚更多的钱，怎么样能够财富健康，然后家庭美满，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事情。上帝的眼光这么微小吗？上帝的工作这么狭窄吗？甚至断章取义来合理自己的私欲跟罪恶，表面上拜耶稣，但是叛乱犯罪不被揭露，在最终大有平安，用耶稣的道理来支持他们的犯罪，将犯罪合理化，断章取义，信口胡说，包括今天的所谓的超级恩典 Mega Grace， 你听过了？ Mega Grace 说耶稣为我们死了，你已经罪得到赦免了，从此不用再认罪了，不用再悔改了，因为耶稣已经赦免你了。就算你今天背叛他，你还是得救的，因为宝血已经洗净你一切的罪了。 Mega Grace， 这是胡说八道，这是离开圣经的真理，但却受人的欢迎。人绑架耶稣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一面犯罪平安，一面相信自己有天堂的盼望，这是痴人说梦话。今天基督徒不是没有信仰，是基督徒的信仰有没有塑造你成为基督的生命。如果没有的话，你那个信仰是错的，那个信仰是糊里糊涂的。第三种人，就第三种捆绑耶稣的、绑架耶稣自我基督徒，在个人的见证中来利用耶稣，真正的目的是渲染自己，把个人的见证跟讲道上呢做一个绑架，表面上是讲耶稣，其实是高举自己、荣耀自己，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自己多么厉害。很多时候在侍奉的见证中高举的是自己的名、自己的利， 其实很多时候在讲耶稣的时候，他其实不是在讲耶稣，他讲自己有多厉害，却取了神的荣耀。我们感谢上帝，他们绑架耶稣，但他们绑架不成功。任何一个人都会被绑架，但耶稣不会，因为耶稣是神。所以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第二章告诉我们，耶稣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他用不着谁见证他，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就快进入的这神圣的一个礼拜，我们现在明白那个荣耀进入圣城的驾到欢迎背后是魔鬼的诡计。神圣的一周，我们一样会看见魔鬼也给耶稣预备了敬酒跟罚酒。魔鬼荣耀的试探失败之后，就用十字架上的残酷以及人家对耶稣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你看见没有？这个试探无所不在。请问耶稣可以下来吗？刚才我们唱一首诗歌，耶稣是他不能下来，但事实上我告诉你，耶稣是可以下来的，他有能力下来，他有十二营的天使可以差遣，但他不下来，不是那几根钉子钉在上面他下不来，是他的爱使他不下来，完成救赎的恩典以致他说成了。我们做天基督徒在天路历程上，同样会有敬酒的荣耀跟罚酒的苦难这双重的试探。我们靠自己不能穿越这样的试探，我们要重新来到荣耀进入圣城现场。耶稣召集我们，吩咐两个门徒，让我们看他怎样预备好了小驴驹骑上进城，走向十字架。这是我们要靠着主得胜的。所以在魔鬼的敬酒给你很多人间的荣耀，跟罚酒十字架的苦难的双重价值之下，耶稣不为所动。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受难周，放下手中虚妄的棕树枝，停止将自己的欲望加在主的身上，让我们谦卑地跟着那骑着驴驹走向十字架的真正的君王，我们单单地敬拜他，我们单单地侍奉他。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世上有各样的计谋，有各样拦阻人爱上帝亲近上帝的。主啊，你帮助我们用你智慧的恩眼来看穿这一切，更帮助我们不贪爱世上的荣华富贵，让我们专一的来跟从主。当魔鬼给我们敬酒的时候，我们能够拒绝；当我们因为这样受到苦难攻击打击的时候，我们可靠着主席了。帮助我们在这个地面上一直跟从主，直到有一天你荣耀的降临。愿这个受难节我们更清楚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跟从耶稣，并且跟从到底。如此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们。谢谢。